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22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俄国反战女记者角逐明年总统大选，坦言对参选感到害怕。习近平又谈统一台湾，参议员表示将起草地狱级制裁。美国国务院召开年终记者会，布林肯强调将深化盟友合作。美国同委内瑞拉达成换囚协议，拜登释放马杜洛亲信，换回10名美国人。美军 B-1B 轰炸机逼降冲绳加首纳基地，原因不明。以色列破获加沙市哈马斯指挥中心，呼吁南部民众持续撤离。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对于明年俄罗斯将举行的总统大选，外界预计现年71岁的现任总统普京仍将获得压倒性胜利。不过星期三反对俄国发动乌克兰战争的前电视台女记者邓佐娃仍然宣布将登记参选，并坦言他对于踏出参选这一步感到害怕。现年40岁的邓佐娃上个月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候曾经呼吁俄罗斯当局应该结束同乌克兰的冲突，并释放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等政治犯。邓佐娃在受访时候避免使用战争一词形容俄乌冲突，并承认他确实感到害怕。邓佐娃星期三在受访时候说，任何理智的人对于踏出这一步都会感到害怕，但他强调恐惧绝对不可以胜出。而纳瓦尼的支持者则说，明年的总统大选是一场骗局，表示克里姆林宫可以控制谁能够参选，必要时候还可以借助不透明的电子投票系统轻松操纵选举。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葛兰姆星期三指出，他将同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合作起草一部地狱级的入侵前制裁法案，如果中共试图侵略台湾，将对中共实施这份制裁。当日葛兰姆针对美国广播公司 NBC 的一项报道做出这项声明。 NBC 报道指出，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同拜登会晤时候表示北京将会统一台湾。葛兰姆对此声明，这项报道已经超越令人不安的程度。他说，我虽然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但是我也支持自由民主。他在声明中强调，他将同共和民主两党参议员合作，迅速完成这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创造强大的国防补给供应台湾。第二是起草地狱级的入侵前制裁方案。一旦中共试图采取行动侵略台湾，将对北京实施这项制裁。星期三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一场年终记者会上，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正致力于深化北约和印太盟友的合作和协调，以便能够更有效地因应中共在贸易和经济的胁迫行为，并关切台海、东海、南海的和平稳定和人权等领域。当日布林肯从乌克兰以巴冲突到区域合作，细数美国过去一年的外交成果和未来努力目标。在讲到印太区域时候，布林肯表示美国将持续以强势的地位和中方往来。 美国在印太区域的伙伴关系从未如此牢固。美日韩领袖在大卫营召开历史性高峰会之后，亦都巩固了三边合作新时代。此外，他讲到美英澳合作生产核动力潜艇，同越南以及印尼建立新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菲律宾签署新的国防合作协议，并且同菲律宾以及日本建立新的三边倡议，在所罗门群岛同东加设立大使馆，加深同印度的关系，在凸显了过去一年来美国在国际事务的多方突破和进展。星期三，根据一项美国和委内瑞拉政府达成的援囚协议，拜登政府将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一名盟友，换取遭拘留的十名美国人。委内瑞拉还将卷入美军贪腐案的前包商伴子雷纳德引渡回美国。拜登在声明中说，今日被拘留在委内瑞拉的十名美国人已经获释，即将归来。他说，我很高兴他们的苦难终于结束。拜登告诉记者知，截至目前，马杜罗似乎正在履行对自由选举的承诺，正如协议中商定的这样，来减轻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之前拜登政府在推动委内瑞拉民主进程的同时，不断减轻对卡拉卡斯左翼政府的压力，并且今年十月同意松绑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制裁。拜登政府官员强调，拜登这项决定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决定。官员补充说，这项协议亦都是由海湾国家卡塔尔居中促成的。星期三，一架美国空军 B-1B 轰炸机在晚间时分紧急降落在冲绳县的美军加守纳基地。这个是这一款轰炸机首度飞到加守纳基地，但是紧急迫降的原因不明。日本冲绳时报指出，当地时间20号晚间8点45分左右，美军的 B-1B 轰炸机紧急降落在美国空军加守纳基地北侧跑道。降落的时候，消防队人员已经在现场待命，并且降落之后由专门人员检查机体。 B-1B 是一款最多可以搭载57吨武器、最高时速约 1.2 马克的轰炸机。这款机型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运用，起初搭载着核武。根据美国和苏联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目前的机型虽然无法搭载核武，但可以大量搭载集束弹等弹药。据以色列军方星期三表示，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市中心发现一个主要的哈马斯指挥中心。与此同时，以色列当日要求加沙走廊南部大城金尤尼斯大片地区民众撤离。当日以军表示已经破获巴勒斯坦武装集团哈马斯在整个加沙走廊用来运送武器、武装人员和物资的一个庞大地下网络中心。以色列之前曾经说，摧毁哈马斯地道是这一波攻势的一大目标。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说，以军已经找到了一片巨大的地下建筑群，指出哈马斯人员都经常使用这些基础设施，无论是在紧急情况底下或者是在10月7号战争爆发的时候。他说，地道横跨加沙并通过各大医院。哈加里指出，以色列目前已经在逐步减少加沙北部的行动，包括加沙市，并已经进入哈马斯最后一个大本营所在地，亦就是加沙市的屠法区。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鉴于北韩不断试射弹道导弹，日本、美国和南韩三国外交部长今日发表共同声明，除了强烈谴责北韩试射之外，亦要求立即停止所有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动。 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共同声明强烈谴责北韩在10月17号及18号施射弹道导弹，认为对区域及国际社会和平和安全带来重大威胁。共同声明要求北韩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立即停止所有违反决议的行动。为了迅速且正确地掌握北韩施射弹道导弹的相关情报，共同声明对日美韩三国已经从10月19号起运用实时共享情报机制表示欢迎。再者，是为了阻止北韩透过网络筹借不法资金用来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弹道导弹，日美韩将同国际社会合作因应。另外，共同声明要求北韩对日美韩提出不设前提条件的对话提议做出回应。据北韩官媒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曾经表示，如果敌人用核武器向他挑衅，平壤将毫不犹豫地发动核攻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三访问部署在地中海东部的福特号航空母舰。奥斯汀感谢船员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期间，为了防止中东发生更广泛冲突所发挥的威慑作用。福特号是在以哈战争爆发之后，美军部署在中东的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之一。另一艘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最近在红海航道口的亚丁湾附近巡逻，最近几个星期那里有很多商船受到攻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遭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的无人机和火箭弹攻击。也门和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红海的商业邮轮和货柜船，扰乱全球贸易。星期二，奥斯汀宣布制定海上安全倡议来应对攻击。在中东之行期间，奥斯汀还在卡塔尔会见了高级领导人。卡塔尔帮助促成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暂时停火，并且与两国建立了开放沟通渠道。根据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星期三公布的数据，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11月份向下修正之后的 101.0 升到这个月的 110.7， 是7月份以来的最高值，高过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的中值104，亦都优于彭博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估中值104.5。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12月份消费者信心的上升反映了对当前商业状况和工作机会更积极的评价，以及对未来6个月商业劳动力市场和个人收入前景不禁悲观的看法。由于对当前业务和就业的看法更加积极，衡量当前形势的指数从11月份的136.5升到148.5，同时对未来半年的预期指数从上个月的77.4升到10月份的85.6。这个也都反映出人们对未来活动、就业机会和收入的信心增强。数据显示，由于认为通胀将继续回落，消费者对美联储未来一年加息的预期有所下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星期三推迟一项寻求增加向加沙地带提供援助的议案的表决。表决最初计划星期一进行，但是多次推迟。外交官同时寻求华盛顿能够接受的妥协延迟。安理会15个成员国的阿拉伯代表阿联酋起草了这份决议，正在引领谈判。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记者会上说，美国一直领导努力向加沙平民运送更多的人道援助，包括通过开放的拉法和海雷姆沙洛姆的过境口岸。布林肯说，我们希望确保这份决议的要求的确推动这个努力，而不是 可能真的伤害人道援助的提供，令到它更加复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重申，只有在铲除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并且加沙不对以色列构成更多威胁的时候，战争才会停止。星期三，英国最高法院在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诉讼案中裁定，人工智能 AI 机械人无权拥有专利权，因为它不是人，无权申请专利。美国开发商电脑科学家 Stephen Taylor 希望在英国取得两项发明的专利。他说这些发明是由他名为 Doubles 的创造力机器设计的，但是他的专利申请遭到英国的智慧财产局拒绝，理由是发明人必须是人类或者是公司而不是机器。 Taylor 上诉到英国最高法院，法官星期三驳回他的上诉，因为根据英国专利法，发明人必须是自然人。 Taylor 今年较早时候亦都在美国输了一场类似的法律挑战，他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替他人工智能系统创造的发明申请专利遭到拒绝之后，他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诉亦都遭到了拒绝审理。消息人士指出，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Warner Brothers Discovery 执行长扎斯拉夫和 Paramount 执行长巴基什会面，商议可能的合并交易。美国新闻网站 Axel 20号引述多个消息来源率先报道扎斯拉夫和巴基什的谈话，并且说两个人讲了几个钟头。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扎斯拉夫亦都同 Paramount 全球的母公司全美娱乐公司持有人 Redstone 讲过，目前仲唔清楚华纳兄弟探索会并购 Paramount 全球，亦或系佢嘅母公司全美娱乐。华尔街日报报道，如果呢一笔交易成真，会将 Hollywood 同有线电视若干最大品牌相互整合。然而，尽管企业高层提出合并想法，但是华纳兄弟探索和 Paramount 全球尚未展开正式谈判。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国对中国电动车落手，中美关系明年更多动荡。广州废弃医院诡异内部曝光。欧盟达成历史性新协议，收紧难民政策。日本人访港人次大减，欧洲假日游客情新高。比利时中共间谍案震动政坛，首相话共产中国是敌人。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22号星期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同大家分享两个关于使用三高代谢宝的用家反馈。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最近再次购买了24樽三高代谢宝。她表示在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由糖尿病引起的一些症状和不适都有了明显改善。台湾的郑先生11年前被诊断出肝癌，经历了艰难的治疗过程，他在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体力恢复，食欲增强，连续11年的健康检查指标都维持在理想状态。请大家注意，为了确保你购买到正货，要认住健康520是三高代谢宝的唯一官方网站。想了解更多资料和购买连结，请查阅留言区的网址。在美国国会刚刚先至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将香港和澳门列为外国敌对势力，摧毁了香港作为中共连接世界的桥梁。现在美国政府又制出新动作，我中共颇为重视的国产电动汽车开刀，令中共手忙脚乱。有分析指，中共党魁去三藩市会见拜登的功夫都白费。据最新消息，美国政府正在讨论 提高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 EV 的关税，限制中共在美国电动车供应链当中的作用。拜登政府官员保留了川普时代对大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中国电动汽车已经被征收25%的关税，那的确能够阻止接受官方补贴的中国汽车制造商打入美国市场，但是亦都不会对美国消费者产生太大的直接影响。虽然美国现在主要由东南亚入口太阳能材料，但是中国仍然是电动汽车电池的重要供应国。知情人士说，潜在关税会上调的其他目标产品是中国太阳能产品和电动汽车电池，咁令中共相当紧张。中方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话，会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且采取必要措施维护本身利益。在欧盟近期对中国电动车展开反补贴调查之后，美国这个动作是对中共企图扩张国产电动车市场的又一打击。过去一年，间谍气球事件、晶片大战、台湾问题、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令美中关系不断恶化的事件一个接一个。而分析指出，在即将到临的2024年，两国之间恐怕会出现更多动荡。除了持续不断的中美贸易战，2024年1月13日举行的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北京的反应可能决定美中之间是否会陷入新一轮的外交攻防。第二，随着中国在台海和南海等地的威胁越来越大，为了阻止最先进的半导体和晶片技术落入中国手上，美国对中国晶片的出口禁令在2024年只会越来越严格。第三，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也都具有深远意义。如果川普第二度上台，对于中共来讲可能更加是一个噩梦。即使在11月的三藩市拜集会之后，中共竭力鼓吹美中关系的稳定至关重要，但是在即将来到的2024年，由以上几方面来看，美中关系可能还会出现更多动荡。日前，一段在大陆拍摄到的诡异影片在海外社交传媒流传，几名年轻男子深夜探访广州市一间废弃医院，内部的场面令人不寒而栗，甚至令人联想到当局系统性活摘器官的罪恶。跟随探访者的影片，他们来到医院二楼的门诊，发现几个房间都上了锁。到了四楼，他们发现本来以为是手术室的房间，竟然是一排排装有大铁门的房，门上面有上下两个开口，上面的开口显然是看守人员用来监视用的，下面的开口好像是用来递食物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水泥床，床上面还有一个用来踎住排便的坑。更意外的是，房间的窗口是用焊满铁枝的窗框封死的，拍摄者惊叫，那是标准的监房设施。而且由四楼到九楼都是一样，全部都是一排排同样的监房。由医院外面看，医院的背后，也就是监房窗口对住的一面，只能够见到一排排的大露台，同正常的楼宇一样，根本见不到监房的迹象。拍摄者问，他们在这里掩饰什么呢？当他们回二楼，发现了一道没锁的大门，入了去之后，见到有些房间堆满病床，还有几箱塑胶血袋和血液保存液，令人怀疑他真实的用途。而另一个房间就摆放了多个装有已经凝固了血液的试管。一个洗手盆下面的墙壁还贴着一张道士作法的符，显得更为诡异。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见到一张疑似手术台，造型相当特别，而且基本就是一块大铁板，两边都有用来固定手臂的索带，床头的轮廓就好像人的头部。这样的形状，而且是方便用索带固定人的头。拍影片的人怀疑，医院的监房到底是用来运什么人呢？这张奇特的手术台到底是跟什么人做手术的呢？该影片引发网民热议， 好多人怀疑这间医院是否秘密运住器官供体做活摘器官的生意。这样的话，这张奇特的手术台就有了合理的解释。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多年调查，中共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开始，建造了一个庞大的器官移植产业，建立了全国联网的器官供体库。之前曾经有一名男子在网上爆料说，家人曾经托关系安排他到广州市一个秘密的地下场所做保安，负责的工作就是看管里面那些特殊的犯人，这些人有入无出，最后都是被活摘器官。虽然影片刻意模糊了医院的招牌，但是根据医院的建筑物可以断定，这间医院原名是广州粤康医院，注册地址是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451号一至九楼。根据公开资料，直至2021年7月，该医院的名字还是在广州当局公布的接种疫苗的指定医院名单。2021年7月之后，网上就再难搜寻到该医院的公开资料。2023年，该医院已经在广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本市医院名单删除。但是根据公开资料，广州粤康医院是一间综合医院，计划设有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复康医学科、临终关怀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和中医科等多个部门。而这间广州粤康医院的前身是广州圣康医院，营业时间较长，亦都是一间综合性医院。该医院关闭之前曾经一度以美容整形闻名，被怀疑是一间莆田系医院。百度地图的历史相片显示，2013年12月，上述影片里面的医院大楼还是广州圣康医院的住院大楼。到了2019年10月，医院大楼的招牌已经没了住院大楼字样。但是住院大楼为什么会改建成为标准的监房设施？他之前掩饰着什么秘密呢？那可能需要进一步跟进。欧洲移民政策改革迈出重要的一步。12月20号，欧洲议会和欧盟各国代表通过通宵谈判达成历史性的新协议。一项新的移民和庇护协议将会对到达边境的庇护申请人进行强制性的快速筛选。新协议将会通过更加严格而且快速的庇护筛选和审批程序，加强对难民申请的有效管控。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希腊斯说，这些程序经过简化，可以快速处理庇护申请，并且对无合法理由得到欧盟庇护的人进行有效遣返。为了减轻意大利、希腊等国家的压力，新协议强调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义务，要求非边境国家一是就接纳被分配的难民，一是就向欧盟支付一定数量的补偿金。欧盟在难民问题达成共识之际，法国国会亦都通过了收紧移民政策的法案。经过18个月反复激烈辩论，法国议会同一日深夜以349票赞成、186票反对，压倒性通过移民法案。而法国上议院、参议院较早前已经通过了这项法案。这项新移民法被视为法国近年最紧缩的政策，更有32个左派执政的地方政府拒绝施行。但是法国国内民调显示，70%受访的法国人支持这项新移民法。有分析认为，欧洲各国在移民问题上一趋强硬的态度，或者表明欧洲在政治上逐渐有倾。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香港目前成为继南韩、台湾、中国内地和美国以外日本的第五大游客来源。香港人在日本的人均消费额头三季达到223,000日元，较2019年全年的人均消费额增加45%。但是日本人来香港的兴致就日趋冷淡。据日本国家旅游局的最新数据，今年头10个月，日本旅客访港的人次只有25万，未够2019年全年的38%。 当地主要旅行社 HIS 统计，曾经在日本人新年十大外游地点榜上排名第五的香港，今年继续跌出十大。日本驻港总领事冈田健一在20日指出，日本人减少访港，除了因为香港物价非常昂贵，亦都同2019年反送中事件之后，欧美同日本媒体对香港的报道，令日本人对香港的印象变差有关。2019年之前，日本人认为香港同中国内地好不同，但是现在就觉得差不多，甚至还有人担心在香港能不能够自由上网。不单只是日本游客，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的数据，今年头十个月的访港游客人次有2678万，较去年同期急升80倍，但是只是得2019年同期的 53.5%。而在欧洲，即使欧洲各地政府因为以哈冲突发出安全警告，但是在圣诞节即将来临之际，欧洲境内的游客仍然超过2022年的水平。随着疫情后旅游热潮来临，假日旅游正达到高峰，各地都加强严密安全措施。慕尼克和巴黎等城市的热门圣诞市场和旅游景点最近依然非常热闹。欧盟境内以及英国的假日旅游预计将会较2022年增长 22%。 游客对欧洲各枢纽机场实施的安全措施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信任。前往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典等地的圣诞节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5%， 甚至更多。游客表示，随着近年来警告增加以及欧洲各地安全措施的加强，公众更加镇定和感到放心，不会取消旅行计划。前比利时参议员被中共国安收买一案震动比利时政坛，亦都对当地社会舆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比利时首相德克罗20日公开表示，被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应该被视为有时非常敌对的国家。上星期，英国金融时报、德国明镜周刊和法国世界报公布联合调查结果，比利时极右翼政党法兰德斯里益党的前议员克雷尔曼被披露受到中共间谍 Daniel Wu 收买，有长达3年的时间在各地为了中共的利益四处张罗，其中包括攻击研究北京镇压新疆政策的郑国恩，又名曾芝的德国学者，阻止比利时议会通过针对中共对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的法案，以及扰乱一场与台湾有关的会议和安排记者对中共在香港的作为做的正面报道。事件曝光之后，总理德克罗亦都在参加欧洲理事会峰会前向记者表示，这意味着有人打算由内部破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议会。他指出，比利时的民主正被出卖，中共人员试图收买影响力来破坏我们民主的稳定。这个中国门事件应该说是中共的利益，一切都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不应该低估外国势力有几咁唔鍾意我哋嘅民主。同俄罗斯唔同，中共唔会直接攻击我哋本土，但係佢仍然係个有时候非常敌对嘅国家，唔应该被忽视。法兰德斯里益党主席格林肯公开开除克雷尔曼嘅党籍。以上就係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緊嘅係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每日要闻。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哈马斯12月20日发表一份声明，中声称该组织所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决定，除非以色列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否则不应该进行任何有关囚犯或交换协议的谈判。 哈马斯高级官员哈马德星期三表示，哈马斯希望停止他所谓的侵略，即是加沙的战争。他说，这个是我们当务之急，有些人寻求小的停火，这里那里停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但我认为我们的决定非常明确。几名埃及官员亦同《华尔街日报》说，哈马斯已经拒绝以色列的提议，即停战一个星期以换取数十名扣押在加沙的人质。哈马斯说，在停火协议生效之前，该组织不会就释放人质问题和以色列谈判，但以色列表示他不会停止军事行动，这个条件对谈判来说是不可能的。以色列官员一再坚称，作为人质协议的一部分，他们只准备接受暂时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表示，以色列将继续战斗，直至消灭哈马斯。他说，谁认为我们会停止，谁就是脱离了现实。我们不会停止战斗，直到实现了我们设定的所有目标，消灭哈马斯，释放我们的人质，消除来自加沙的威胁。在11月下旬为期一周的停火中，以色列用240名巴勒斯坦囚犯换回了86名被哈马斯绑架的以色列妇女和儿童，另有24名被哈马斯扣为人质的外国人亦在这一段期间获释，其中大部分是哈马斯上个月在加沙边境附近的以色列农场所绑架的泰国工人。以色列说，在10月7号对以色列南部的恐怖袭击中，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极端组织武装分子杀害了至少1200人，并劫持了大约240名人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中共改革开放的开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45周年之际，中共各大官媒纷纷发文高调纪念。隶属国务院直属机构的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胡伟日前亦在美中故事会发文纪念，文章的题目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据该文的编者案，胡伟说，近年来每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日子，我都会写一篇纪念文章。今年是全会召开45周年，本应大书特书，却感落笔口难。然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一些重大问题还是想讲几句，虽然还未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个应该是我最后一篇纪念三中全会的文章，希望这些话没白讲。他焦虑抑郁之情溢于言表。文章说，改革开放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所谓对外开放，实质就是对西方的开放，借助西方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来发展自己。改革开放前所谓的封闭，并不是对整个外部世界的封闭，只是对西方世界的封闭。当时对亚非拉一直都是开放的，因此所谓改革开放，关键是向西方世界打开国门。作者认为，究竟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还是是回归传统、闭关自守、定于一尊，是判断是否改革开放的试金石。其中怎样处理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性前提条件。文章指出，不少人总认为美国亡我之心不死，这个并不符合改革开放的历史事实。如果凡事是美国支持的我们都反对，凡事反对美国的我们都支持，这样中美关系一定不会好。当前中美关系何以恶化值得三思，而怎样跳出修昔底德陷阱更需要大智慧。文章说，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首要的是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水平。之所以要处理好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和科技革命浪潮。文章回忆了美国逐步向中国开放高科技技术的过程，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大踏步赶上时代，基本原因就是在于中国捉住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 当前世界第四次科技革命初露端倪，这场革命依然由美国引领，中国能否继续融入和赶上这一轮科技革命，是决定中国能否建设现代化强国，乃至能否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的关键所在。如果主动或被动出局，后果不堪设想。文章最后作者感叹，该讲的都讲了，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News 12月20号引述三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披露，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旧金山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时，直接了当和拜登说，北京将要台湾和中国大陆统一，但时间尚未确定。这些官员说，在有十几位中美官员参加的小组会议上，习近平和拜登说，北京倾向于和平方式而非武力夺取台湾。这些美国官员还透露，中共官员亦在峰会前要求拜登在会后发表公开声明，表示美国支持北京和平统一台湾的目标，不支持台湾独立，但白宫拒绝了中方的要求。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20号发表声明，以极度令人不安形容上述报道的内容。格雷厄姆警告北京，武力犯台的结果将比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后果更严重。他说，如果你认为你可以用欺凌的方式破坏世界秩序而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这样你将令到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决定看起来很明智。格雷厄姆在声明中表示，我将同民主党以及共和党参议员合作做两件事，第一，为台湾制定一套坚实的军事补充法案，第二，草拟一份入侵行动前的炼狱制裁，如果中共采取行动夺取台湾，将面临有关结果。根据美国之音介绍，除了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外，现年68岁的格雷厄姆目前同时是拨款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他曾在去年4月同时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念德斯参议员率领一个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短暂停留一日一夜，期间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进行会面，就美台关系、区域安全以及他们双方有兴趣的重大议题举行会谈。格雷厄姆在声明中说，我认为美国国会会坚定地团结在一起，亦厌倦了共产主义中国的挑衅行为。他还严厉批评中共是一个种族灭绝、残暴的政权，并违背了好几项协议，特别是香港有关的内容。有分析认为，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台湾和美国的总统选举，再加上持续的美中贸易战，可能会令到美中关系在未来的一年出现更多的动荡。彭博社12月21号报道，中共中央政府正在增加借贷，以化解93,000亿美元的地方隐性债务定时炸弹。这个导致中共财政权力由地方向中央转移，但亦令到地方官员加快了躺平的速度。今年10月，中共政府罕见地决定发行10,000亿元人民币，约合1,370亿美元中央债务，并将资金转移给地方政府。此举比认为已经陷入困境的省份解燃眉之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中共政府间债务结构改革的开始，结果可能会削弱地方政府财政自由裁量权，削弱地方官员制定新政策的动力。西班牙对外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夏洛表示，长期依赖中央政府将扼杀地方政府以创新方式发展地方经济和社会的愿望，这样对经济繁荣没有好处。中共官员不作为，将令到中共党魁习近平更难实现2035年要将中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几十年来，中共财政权力的平衡一直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摇摆不定。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为了补充中央财政，限制各省的税收权力， 早前税收权力作为发展经济的激励措施而被赋予各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北京被迫转向呼吁地方官员为依赖基础建设投资的大规模刺激计划提供资金，咁导致代表各省市用借贷来资助这一类活动的公司的表外债务大幅增加。这一种增长模式已经变得不可持续。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的加深，地方政府不再依靠出售土地来偿还债务。近年来，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濒临违约边缘，但是将钟摆摆回到对中央政府有利的位置，可能会剥夺最了解地方经济的地方官员的权力。随着习近平反腐运动的深入，为避免犯错而少做的这种倾向已经成为中共庞大官僚机构的一个问题。据当地媒体报道，去年浙江丽水市景宁县将三间政府机构和乡镇评选为躺平者，以羞辱他们的行政不作为。内蒙古农畜业部门颁发蜗牛奖给业绩考勤不合格的官员。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佩蒂斯表示，虽然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现金流压力，但他们持有的资产价值仍高达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0% 至 30%。 他说将这些资金的一部分转移给家庭，比如利用土地建设廉租屋，而不是卖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将是促进消费和经济再平衡的痛苦最细小的方式。他说但这些转移将在政治上引起争议，未来几年我们可以预见北京和地方政府将就哪个来承担这些成本发生冲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朴晓欧身后事非同一般，神秘身份引起关注。中共靠妈祖介入选举，台湾国安担忧。甘肃地震营救时间仅15个钟头遭到质疑。许志永女友李乔楚受审，法院阻挠律师辩护。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恭祝师尊新年好。甘肃地震灾民哭诉现状。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2号礼拜五，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两个关于使用三高代谢宝的真实案例。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最近再次购买了24樽三高代谢宝，她表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由糖尿病引起的一些症状和不适感都有了明显改善。台湾的郑先生11年前被诊断出肝癌，经历了艰难的治疗过程，他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体力恢复，食欲增强，连续11年的健康检查指标都维持在理想状态。请大家注意，健康520是三高代谢宝的唯一官方网站，为了确保你购买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更多信息和购买连结请查看留言区的网址。中国人工智能巨头商汤科技的创办人汤晓欧猝死，本来就引起不少猜测。19号的告别仪式再有多个罕见安排，让外界质疑汤晓欧的神秘身份。
按照官方讣告，汤晓欧在15号晚上11点45分猝死，终年55岁，和中国人通常的停灵7日不同。19号汤晓欧死后第4日，他的丧礼就在上海举办。从现场相片来看，送花圈来的退休和现任中共常委就有4人，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强、副总理丁薛祥、前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还有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南清、中共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根宁和中共上海市长龚正到场鞠躬道别。这种排场引起讨论，社媒上网民议论话，汤晓欧这个葬礼的牌面就撑总书记玩乱了，这个人是什么来头？这个是政国级待遇了。 有人提出汤瑶欧的真实身份很可能是中国情报系统的副部级官员，只是一直没有对外公开。西方公司和中共任何科技公司的商业合作，无论中国公司表面上是官营定是民营，都很可能是在和中共情报部门合作。汤晓欧的死因亦惹来多方猜测，先是曾经传他跳楼身亡，商汤科技的副告说他是病故。媒体人海雷在微博发文说汤晓欧是心肌梗塞，睡梦中离世，有推测指他卷入上海利益纠纷或获利太多，触怒党高层，恐怕是被灭口。不过时评人李牧阳认为，如果汤晓欧是非正常死亡，李强等人不太可能公开送花圈。葬礼的规格不会那么高，因为人们都要避嫌。另外汤晓欧的葬礼上亦出现刘学送的花圈，恰逢刘学被捉的消息在海外热传。李牧阳认为，中共高层退休官员无论以任何形式露面都要经过上面同意，从这个花圈看，刘学应该没有被捉。作为中共人面识别系统的创立人，汤晓欧被批评是中共迫害国人的帮凶。商汤科技亦因为帮助中共监控维吾尔族人，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
据路透社报道，中共政府长期以妈祖信仰来建立同台湾信众的关系，借此影响台湾选情，引发台湾国安担忧。
路透社21号刊登一篇报道，说中共以妈祖的中介形象作为介入台湾选举的武器。文章入面指出，中共多次在官媒和军方宣传之中将妈祖和两岸交流、和平统一等形象挂钩。例如今年8月的军演宣传影片中，就称中国军队和妈祖都具有保护台湾海峡的影响力，将战机、潜舰和妈祖并列。文章入面提及台湾中部一间妈祖公庙，在10月的宗教仪式上，有宗教领袖在现场就高嗌住不要被台湾沦为战场，不要被台湾成为军火之岛等口号。而这种说辞和中共对总统大选的警告口径一致，这个亦令台湾国安官员很担忧。针对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黄志胜。他说今年以来他的介选方式显得非常细致，这一次的妈祖介选和过去的做法不一样，他更深入到宗教的基层。今年大量的宗教交流前往中国，这种宗教交流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暗示性，或是直接去进行某种程度的选举的拉拢，这个是有的。妈祖庙我们都知道起源于湄洲妈祖，很多台湾的公庙，他为了要争取湄洲妈祖庙的支持，可能有大量的信众过去。湄洲妈祖庙可能亦会要求他们有一些政治上的表态，这样的方式去进行这种笼络和洗脑，这个大概是所谓的宗教统战或宗教界选。至于有没有效果，我个人是存疑的，因为宗教归宗教，政治归政治，这个是台湾人长期以来培养的一个民主素养，我相信问题并不会太大，但是可以看到中共他的界选趋向精准低调，然后更为直接。为什么说他今年转向这种精准低调的方式，就是过去的界选太过赤裸而直接，无论是我们所熟悉的民工武侠，定是直接透过在地协力者这种红统团体在台湾进行分化或撕裂，这种方式太过直接粗暴，台湾民众的反弹更为强大。今年台湾方面有密切注意，未来是不是还有青年学生或者不同面向，例如原住民等，用各式各样更深入直接的方式去进行短期包括长期性的洗脑到界选，这种趋势上的变迁，未来台湾需要有更多的民主教育来做抵抗。黄志胜亦列举了中共介入总统大选的例子，最直接的就是2020年的那次总统大选，中共透过国台办直接指挥武汉的台商会长，出钱出力在武汉举办台商的相关聚会， 在会场合当中就直接要求下令武汉的台商要支持当时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当然被披露出来台湾有相关的法令，后来就按照反渗透法去起诉，当然亦被大家知道哦，原来北京会采取这种直接赤裸的方式去进行介选，透过台商给钱给资源之后就要台商直接来进行选票的拉拢。
大陆甘肃即石山县18号深夜发生规模 6.2 级浅层地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31人，大片房屋倒塌，而地震发生之后仅15个钟头，中共就宣布救援工作基本结束，民众纷纷抱怨在黄金救人时间里面，官方救援人员并未真正紧急救人，又匆忙结束营救任务，同时甘肃拒绝外省救援队参加救援，令人不解和遗憾。
甘肃宣布19号下午3点救援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工作重点亦将转为医治伤员和灾后安置工作，救援时间只是15个钟头，一般地震发生后至少有24小时黄金救援时间。11月4号，尼泊尔西部发生 6.4 级地震，搜救工作亦是在地震发生36小时后结束。甘肃地震只有数百名军人到达现场救灾，军队只是出动了一架直升机、一架运20机。官方播放的重灾区大河家镇、大河家村现场直播影片中，参与营救的甘肃消防部门救援人员几乎没有大型的救援工具，没有展示携带生命探测仪等救援设施，大量镜头显示救援人员只是用手、用铁铲等最原始的方式在废墟上搬动杂物，在救人的黄金时间里面，救援人员没有救人，而是在灾区做清理工作、查看工作以及搭建帐篷等。出现在影片中的三只搜救犬不是在废墟上搜救人，而是闲散地躺在废墟旁边，一个搜救犬的主人甚至在滑手机消磨时间。房屋倒塌之后不知几多人被埋，24小时或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非常宝贵，中共没有将精力用在救人上面，运送的物资极其有限，都是在做样，营救出来的被困人员只有74人。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1号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代表格桑坚森，他说中共在救灾方面体现出非常落后的面貌，而在一些杀人或战争方面就进步很快，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另外，格桑坚森表示中共大傻逼，不顾国内百姓的民生，甘肃和青海地震还是有几百万人，我们一看都是泥房，而且好像贫民屈一样的建设，那中国每日自吹自擂的那些经济建设，真正当地民众的生活有几残酷，我们就从这些地震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此外，格桑坚森认为地震或者是人祸挖矿引起的，整个青海甘肃一带以前都是大量开矿、掠夺性开采矿物的地方，那些地方的植被就受到最大的破坏。所以咁细嘅一个地震一出嚟，因为挖嗰种矿场或者矿山而造成嘅呢种淤泥，将成个村庄都掩盖咗，造成大量嘅伤亡，呢啲都需要去反省去睇。
中国人权律师许志永嘅女朋友、人权捍卫者李乔楚已经被拘押两年多啦。12月19号，李乔楚在山东省接受审判，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下午三点庭审结束，没有公开判决。李乔楚的人权律师谴责法院阻挠他为当事人作辩护。
维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对自由亚洲表示，庭审历时约6个钟头，既没有宣判，亦没有批准家属和李乔楚会面。李晓初的代表律师李国培表示遗憾，无法为当事人辩护。李国培在微博发文透露，开庭之前自己没有接到法院通知，他自行前往法院。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